神能够用它帮助一些弟兄姐妹。谢谢。
我首先要谢谢校长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贵校一连三天，今天是第二天。昨天因为稍微讲的长了一点，我希望今天和明天能够绝对在4点钟以前结束。我也愿意感谢各位同学，因为你们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听众群的一群。今天我只选用了两节很短的圣经，刚刚校长和我们读的，那就是耶稣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同学带了你的圣经来，请你举手我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明天我请求你们每一个人把圣经带来。今天没有关系，因为只思想一句话，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这句话想得很熟练。但是明天我请求各位把你那一本圣经带来。我要很简单的温习一下昨天我们所思想的。昨天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高中的这几年是很重要的培养人生正确观念的几年，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观念我们错得起，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观念我们错不起。比方说到底有没有神，你错不得。到底有没有灵魂，人死了以后如何，这一类的问题你错不得，因为这个与你有太切身的关系。如果你这个问题错了的话，如果是你误以为人没有灵魂，那个是正确的，如果你以为那个是正确的，我告诉你，很可能你的一生，你每一天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偏差。所以这一类对于人生基本问题的看法，我们错不得也错不起。昨天我特别和各位同学讲到的就是，到底人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你有没有答案呢？我们知道从古到今，从人我们得不到答案，不管他是多有智慧的人，不管他有些什么样子重要的学位，什么高的地位，他对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但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他们说人有灵魂，他们说人死了不是就完了，还有复活，还有审判。所以我们昨天说，基督徒你们凭什么知道这个的？如果你们还记得昨天我们的回答是这样，基督徒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有了正确的答案，主要是因为一个历史上的事实，那个事实就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的确可信的事实，那么基督徒所信的耶稣所说的有关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就都没有问题了，就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昨天我把保罗所讲的五方面的证据证明耶稣复活是可信的事实我讲了出来。我简单的再说这五方面。第一，就是旧约的圣经预言耶稣复活果然在耶稣的身上一一的应验，所以预言的应验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的证据。第二，从历史的事实你找不出另外一个合理的答案能够圆满地解释所有的历史的事实。第三，耶稣复活有很多的人他们亲身经历过，他们知道，所以有充分的人证。第四，保罗说他自己也有那个一瞬间的经历过。而且第五，他知道耶稣复活是一个不断地在他里面存在的一个能力，所以第四和第五是他主观的经历，这个也是很多的基督徒知道耶稣复活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我说我为什么信得过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要就是因为他复活这一件事情我想通了，他实在是从死里复活了。既然这件事情我信得过，所以我信得过他是神的儿子，我既然信得过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信得过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他所启示我的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当我们昨天把这个最重要的事实讲清楚了以后，我今天就要讲这一位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到底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他要传的是什么呢？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了这一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当他要升天之前，他给门徒说的话仍然是这几句话，很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了，所以你们就是基督徒，你们门徒们应当向普天下去传福音，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就必被定罪。所以耶稣在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的是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等到他要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他叫他的门徒仍然是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我今天要把耶稣开始传的那一句话讲给各位听，很有道理，很重要。如果我信得过他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信得过他是神的儿子，你要对他所说的话花一点时间去思考，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到底可信不可信，到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让我再重复背给你们听，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这一句话我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第二段是说你们当悔改，第三段是说信福音。先想第一段，什么叫做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呢？有一些基督徒说耶稣这一句话是说世界末日很近了，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很近了。我个人也愿意这样相信，我也深深的相信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主耶稣就要降临，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这种事情就可能发生。有的人解释以色列人复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世界末日主耶稣在回来之前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相信1974年是主耶稣回来的一年，但是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那个日子那个时候没有人晓得，所以我不敢讲准准确确是哪一年哪一天。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们的确是这样相信，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世界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可能很接近了。去年我们全世界闹了一个所谓能源的危机，我不晓得各位读高中的同学想到能源的危机你想到些什么。我告诉你，那些很会深思熟虑看得远的人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这个世界能源总有一天要完的。哦，你说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不错，太阳能仍然会完的。哦，你说我们可以用原子能，不错，
原子能仍然会完的。
能源的危机让我们想到我们世界上整个的能量有一天是要完全没有的，所以很多的人看到能源危机他想到的是世界的末日。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一句话我相信有那个意思在。但是我愿意讲耶稣这一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因为如果说是他回来的日子近了，世界的末日近了，那别人会说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1900多年以前讲的，这已经过了1900多年了，末日也没有到，对不对？他也没有再来，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明年后年，也许1000几百年以后，谁管那么多，对不对？但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这样说，对于每一个听见耶稣这句话的人来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千真万确的一个真理。不管你能够活多久，不
不管主耶稣是十年以后来，一百年以后来，一千年以后来，甚至于一万年以后再回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对于你来讲仍然是真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和神的国的距离很近很近，你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决定你是在神的国里面还是永远进不去。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各位在座的也许是平均的年龄15岁、16岁，也许17岁。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和你们的距离最远最远最远90年，假使你能够活到105岁的话，你懂这个意思吧？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对于每一个听见这句话的人来讲都是真的。那意思就是说，不管他多晚再回来，你决定和神的国的关系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就是在你有生之年你要做这个决定。当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相信他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要让听见的人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时日非常有限，我们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要做最重要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你和神的国到底发生什么关系，你是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还是永远和神的国没有关系，在神的国的外面。我在中原理工学院教好几种课，有一种课我们叫做宗教与哲学课，可能和你们的圣经课差不多。我每一学期教一班，这一学期因为太忙了一点，所以这一学期没有教，但是过去几学期每一学期都教一班。宗教与哲学那个课就是主要介绍给我们的同学们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在那个课里面我通常要讲给他们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可信的，人生基本的问题你错不得。讲完了这些以后，大概在一个学期的当中，也就是要期中考试的时候，我通常给班上的同学一个人一张很小的4卷纸，我说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小的测验，你们每一个同学要用脑子想了以后回答我这个问题。各位同学知道的，考试老师一说考试，同学就紧张了，所以同学们拿到那个纸卷子的时候就在那瞪着大眼睛看到底我出什么题目。我就给他们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那个题目是这样说的，我说如果今天下午来了一个医生，把每一个同学仔细的看了一遍，哎呀不得了，你们每一个同学都害了一种不治之病，还能活3个礼拜，请问你这3个礼拜怎么活？这个题目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出了这个题目以后，一个同学赶快举手报告院长，我说什么事，他说这个问题我拒绝作答。我说你不能拒绝作答，因为要算分数的。他说我从来不愿意想这个问题，因为想了这个问题啊，心里头就觉得不舒服，晚上想的话连觉都睡不着。我说你不能不想，你要想，而且你要用你自己的头脑想出答案答给我。我要讲给各位同学听，我们那里的大学生所提出来一些很有趣的答案，有几个非常有趣，我把最有趣的几个讲给你们听。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答案来了，下了课以后我收集回去，回去一个一个看，第二堂课下个礼拜就读给他们听。有一次一个学生的回答是这样，如果我还能活3个礼拜，如果我只能活3个礼拜，我要到台北去把所有的好吃的小吃馆子都要吃一遍。我一边读那个答案，我一边就给这些同学们讲，我说如果一个人当他很严肃地面对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说这样子的话的话，这个人他的一生很可能只不过是为了吃吃喝喝而已，多悲惨。当我们严肃地想到生命死亡，想到我们的时日有限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免不了要问，我这一生到底什么事情最重要。如果一个人的回答是那样子的话，很可能他一生的主要的努力的方向就是满足这个臭皮囊而已。还有一个学生的回答才妙呢，当我读到那个答案的时候，我说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小学生的答案，我相信中学生都不这样答，没有想到我的大学生是这样答的。 他怎么说呢？如果我还有三个礼拜好活，那当然要有足够的钱，对不对？我说当然。他说如果是我还有三个礼拜好活，我要到迪斯奈乐园去痛痛快快地玩他一阵子。我想我讲出来各位同学要笑，但是这是真的。大学生，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样回答。我读到那个答案的时候，我就说各位同学，如果当一个人很严肃地面对生命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说这样子的话，这个人的一生很可能只不过是为了玩玩而已，多悲惨。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小孩子的答案，因为我知道小孩子会这样子答复，没有想到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这样答复。在很多年以前，我读到一个故事，讲到在美国的密西根州有一个小女孩，大概只有10岁左右，她害了一种不治的白血病，躺在医院里面。医院里面的那些护士们很喜欢这个小女孩，就问这个小女孩，他们知道这个病已经不治，可能还有很短的时间这个小女孩就要离开世界，所以他们就问那个小女孩，她说小 Susan， 那个小女孩的名字叫苏珊，她说小 Susan， 她说你喜欢些什么东西让我们知道。那个小女孩第一个要求就给这几个护士这样说，她说你们知道我吃这个药，那个治白血病的药反应太厉害，那有一个反应就是她的头发都掉光了，所以她说如果是我希望什么东西，我第一样希望呢是要 有一头很漂亮的假发，这个不难。所以那几个护士们他们每个人凑几毛钱就买了一头很漂亮的假发，这个小 Susan 就有一套很漂亮的假发戴在头上，那个小女孩看起来更可爱了。所以那个护士们，那几个护士们继续在问这个小 Susan， 你还喜欢些什么东西？这个时候那个小 Susan 就说，我的父亲母亲虽然很爱我，但是我们的家里面一向不是很有钱，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能带我到加州的迪斯奈乐园去玩一个礼拜。他真的这样说。那个小女孩她说这个话对于我来讲，我可以理解，因为一个小女孩她会想到这些，她住在美国的东边密西根州，她从来不可能飞到西边去那么远，在地图上我们看见那么近，但是那其实是2000多里，接近于3000里的距离，坐一张飞机票来回要300-400块钱，所以她出不起这个。所以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那个护士以后，护士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是买2张大人的票一个小孩子的票，他护士出不起。所以他们把这个消息在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里面就发表出来，这一发表出来很多人就解囊相助，很快的他们凑足了一笔钱，让这个小 Susan 的父亲母亲带着小 Susan 到迪斯奈乐园去痛快的玩了一个礼拜，回来了以后不到几天这个小 Susan 过去了。那等到小 Susan 过去了以后，这个故事在报上发表出来，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因为我看出这个社会还有温暖，还有人能够舍己的牺牲一点自己顾到别人，所以我这个故事在我的脑子里面印象很深。所以我知道一个小孩子，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如果他知道他的生命很有限的时候，你问他他喜欢什么，他很可能就想到迪斯奈乐园去玩几天，但是没有想到在大学校里面读书的居然回答这个问题和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我那天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为情，我说我真不希望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人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学生的答案更有趣，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还有3个礼拜好活，我要用2个礼拜0.6天是又吃又喝又玩又乐，那还有一天怎么办呢？最后一天跑到台北，爬到最高的楼上，大叫我要跳楼，但是暂时不跳。为什么呢？等新闻记者来照相。然后等到那一天的第24个小时最后一秒钟，反正要死了，对不对？跳下去。我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明天报纸上就有我的大幅的照片和这种文章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读的那一篇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学们说，我说各位同学，如果一个人当他很严肃地面对生命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说的话，这个人一辈子很可能只不过是除了为了自己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
就是为了那一点点别人的尊敬，那一点点的名而已，你知道吧？很悲惨。人生没有方向，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就是只为了这短暂的一点点而已。在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同学有一次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得令我心里面很高兴。从那个时候起，很多学生慢慢地体会出来，这个是最好的答案。所以上一学期我再把这个问题发出去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是用这个答案弄进来，我心里面真高兴。我说，如果这个答案是我们今天中国青年的答案，我们国家有福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还有三个礼拜好活，我昨天怎么活，我今天仍然怎么活，我明天仍然怎么活。我看了以后我就说，说得漂亮，说得好。唯有一个人，他真正认识生命的真谛的人，他才够资格说这样子的话，你同意不同意？唯有一个人，他知道他活对了，他才够资格说这样子的话。今天一个认识神的人，今天一个认识神的旨意，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的人，够资格说这样子的话。我说，如果今天中国的青年每个人敢说这样的一句话，国家有福了。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句话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叫我们想到我们的时日非常有限，在这个有限的时日里面，要选择那最重要的事情去做，不能够错掉，这个错不起。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对于每一个听的人来讲，这是真理。各位今天还很年轻，十几岁，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仍然是真理。三个礼拜和三十年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长短的差别，实际上是一样。所以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主耶稣那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唤醒我们注意，时日有限，时日有限，把握时机，做那明智的决定。第二句话耶稣说什么呢？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的第一个含义是这样，所有听见这句话的人是有罪的人，否则为什么要说要悔改呢？要悔改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听见这句话的人都有罪。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世界上的人都有罪。那这句话很多人不喜欢听，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有人就要是斜眼瞪我一下，有罪，你有罪还差不多，我没有，我是一个顶天立地光明磊落上无愧于天下无坐于地的堂堂正正的什么的，你用这些形容词描写你自己好了。有罪的话你是，我不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是很喜欢传福音，他说，韩先生，他说，韩弟兄，你传福音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说，困难是有，我一下想不起来什么最大。他说，我告诉你，我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每一次给别人讲世人有罪，人家就不要听了，尤其对我比我年长的人说这句话，人家更不要听，因为年长的一辈的比我们的道德修养要好一点。他们说，你们年轻小伙子动不动说罪，你们还差不多，我比你高多了。所以那个弟兄给我说，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世人有罪。所以他说，韩弟兄，你怎么应付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我说，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到罪的问题，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意思就是说，他非说到罪不可，不能躲避的。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点和耶稣说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耶稣够资格这样说，你们要悔改，我韩伟不够资格这样说，你懂吗？我只能说，耶稣说的你们要悔改，那个你们包括我在内。所以如果是我说的话，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所以我告诉那个弟兄，我说，第一句话我要说的就是，我要让所有的听众知道，我和他们是一样的，在神的眼睛里面看起来，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包括我韩伟在内。第二点我要讲明的是什么？那就是我要讲明神为什么说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那就是说，如果把神的标准我们讲出来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和这个标准比一比，如果你够得上这个标准，我倒是要给你鼓掌，
我说你是天底下唯一够得上神的标准的人，你没有罪，你可以上天堂。所以我说我们要想办法把耶稣所讲的神的标准讲出来，让听的人去听。我们既然信得过耶稣是神，那么他所告诉我们的标准就是神的标准，然后拿我们每一个人和这个标准来衡量，看看我们是还是不是罪人。我说当我把我自己和这个标准衡量的时候，我没有话讲，只好承认。他说我们都有罪，我在内了。所以我今天要试着把耶稣所讲的标准讲出来。耶稣讲过几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以前留下来的律法怎么说呢？不可以杀人。这个律法到今天仍然是各国每一个国家的律法都是这样，不能杀人。你拿刀子杀人你犯罪，你甚至于拿拳头把人家的眼睛打黑了一个黑圈子，医生检查一下出个证明你犯罪。你要打的话要打得没有伤，那个才法院里都判不了你的罪。不可以杀人，杀人是犯罪的。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杀人。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说神的标准在哪里呢？神的标准在这里，听清楚了。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凡骂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他说神的标准在这里，人的标准是你如果有杀人的行为你犯了罪，神的标准是你若是有那个恨人的意念你犯了罪。没有恨过人的请举手。我大概不好意思看，因为没有人举手。同意不同意？我家里有三个很可爱的孩子，我很爱他们，我爱他们到一个程度，常常喜欢和我的内人看着这几个孩子，看了以后我们就微笑，很满意，这几个孩子很可爱。但是我告诉你，你若是有机会到我家里去稍微待久一点点，不要太久，半天就够了，你就会发现这三个很可爱的孩子偶然哥哥和弟弟吵架了，当然五分钟以后就又忘光了，但是吵架的那个时候那个凶的样子，那个恨的那个样子，我说如果是照下一张照片来看的话吓人疼。我的那个小女孩也很可爱很嗲，但是她跟哥哥吵起架来那个凶的样子也是吓人的不得了。恨这个功课不需要交学费的，你承认不承认？不需要选学分的。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恨过人，你够了神的这一个标准，他还有很多的标准，我不够，我这个人的脾气很不好，我常常心里面有那些恨人的意念，但是我求神帮助我慢慢的克服它。主耶稣说神的标准在这里，有恨人的意念的就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若是有人说我够得上这个标准，你够了第一个条件。我再说几个给你听。耶稣说另外一句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以犯淫乱的罪，不可以犯淫乱的罪，奸淫的罪。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讲神的标准在哪里，这个厉害了，你们仔细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乱的念头的，这个人已经和那个妇人犯了淫乱的罪了。好厉害。人的标准是看行为，神的标准是看你心里面的动机。有人说在神那里有一个 Y 光，我们知道医学有一个 X 光，对不对？可以照出你的骨骼，可以照出你的心肺，神那里有个 Y 光，可以照出你的心思意念。你们有谁敢让神照你24小时，然后把它公布出来大家看？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神的标准在这里，神是看人的心思意念，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若是有人说我够得上这个标准，我说对这一点来讲你是了不起，你如果所有的条件你都符合，你就够资格凭你自己进天堂。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人性，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凭他自己够得上神的标准。再说几个。
主耶稣讲到骄傲的意念，骄傲
甚至于骄傲把人抬到神的地位，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罪。不诚实是一个罪。今天在我们自由中国学校里面的考试，我想到心里都不好意思。
我刚刚到你们贵校来，好像看见一般的学生在考试，我看见那个秩序非常的好，我心里面很舒服。我说可能淡江是自由中国这一方面最好的，也许是个荣誉制度的，我不知道，至少那一班我看见秩序非常好。今天在一般的大专院校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不诚实是罪。有人笑话美国的尼克森总统，对不对？尼克森总统不诚实，对不对？他那个水门案件遮了又盖，盖了又遮。我就说我们有几个人比尼克森强啊？你敢不敢说你比他好多少？我不敢。因为如果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那心思里面不诚实的意念，你动那个意念也是犯了罪。你想想看，有几个人够得上神的标准？我们不需要多讲，要想举例子，那个自私的意念厉害得很，不需要学的，没有一个人不自私，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就是了。骄傲、贪心，这些都是罪。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神的标准在这里，用神的标准来衡量你的心思意念，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所以主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注意，在你有生之年把你罪的问题解决掉。他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要悔改。所以悔改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他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人。第二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你在永恒里面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一个是不信的人罪就定了，在永恒里面是一个失丧灭亡的人。所以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我要把这个写在黑板上，因为下面的一句话与这个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悔改，这句话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世人都有罪，刚刚讲了，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而罪的代价是死亡。我想你们大概都对这个很熟悉，这个不是讲你肉体的死亡，这个是讲你永远的属灵的死亡，和神的国永远隔绝的那个死亡。你们要悔改，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罪，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罪的工价是死，严重的很，所以你必须要解决你的这个罪的问题。第三句耶稣说什么呢？信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在座的可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是基督徒，他们已经信了福音。在座的所有的同学，我相信你们能够有幸在这个学校里面，一定都听过福音。但是我也知道很多的人对福音并不了解，也有一些人对福音有一点很浅的了解，但是并不深刻。所以今天我要试着把福音解释给各位听，因为这个太要紧。因为主耶稣第三句话就是说你要信福音。如果是我连福音是什么都不懂，我怎么信呢？如果你听懂了而不信，那个责任是你的；如果是你听不懂，那个责任是我的。我传福音，我传的你不懂，那将来我站在神的面前，神说韩伟，你那三天在淡江中学，你没有把福音讲清楚，那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失丧了，不能得救，责任是你。他要说我，如果我说的不够清楚，你们不要走，抓住我，或者是问校长、问教务主任、问你们的老师，你要搞清楚，然后那个决定是你的，而那个决定你自己负责。什么叫做福音？福音有两方面很重要的意思。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世人都有了罪，而这个罪的结果、罪的工价末了就是这个永远的死亡，而自己解决不了，你已经犯了罪了，怎么办呢？福音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神预备了一个办法，让你的罪可以不算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神预备了一个办法，让耶稣替我们受应该受的刑罚。他让耶稣到十字架上来，替我的罪受那个应该受的刑罚，包括那个死在内。福音最重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它可以解决我以前所有犯的罪。我只要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神预备的救法，
在神眼睛里面看起来，我就不算为有罪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好，并不是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变成一个圣人，我就不再犯罪，而是说我所有犯的罪都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付上代价了。那个罪应该受的刑罚他替我受了，所以在神的眼睛里面看起来，他说韩伟，你现在不算为有罪的，不是因为你好，而是因为你接受了一个福音，一个救法，让你的罪被赦免了，让你的罪被耶稣背过去了，被耶稣替你付了代价了。第二个意思，福音是这样，我们不仅仅要解决以前的罪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可以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同学最有这个经历，我们每一学期开始的时候常常会写文章，写周记，这个周记通常是这样写的：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又开学了，一学期开始了，这一学期我要努力努力努力，我在学业上面要努力，我在品行上面要努力，我在体育上面要努力，我要做别的同学的榜样，等等等等。十几周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最后一周的周记，一学期又过去了，日月如箭，光阴如梭，往事已也，来日可追，只好从下一学期重来过吧。这一学期我开始的时候所定的那些方向，我的目标，哎呀，我真是开始的时候头几天我很努力，过了几天跟不上了。一个人靠着自己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一个人靠着自己过不到一个够神标准的生活。福音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神要给我们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胜过罪没有罪的生活。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会这样说，韩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些人他这样说呢，他说这个罪的问题啊，是与知识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的知识水准提高啊，这个罪的问题就越来越没有了。这些犯罪啊，主要是因为知识太浅，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犯罪主要是因为太贫穷了，如果是我们能够把物质生活的水准提高，犯罪就越来越少了。我要告诉各位同学，这两个说法都不符合事实。我画两个图在这里给你们看，如果我们画人类的历史，他们在这个几千年来所知道的这些知识，画一个曲线，这个是时间。好，这里是第二十世纪，你知道吧，我们在最近几十年所得到的知识胜过于以前几千年所有的知识的那个总和，所以你如果画个曲线，这个曲线是这样，知识的多少是这样画，时间是这样画，那么它的走的是这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最近几年是所谓的知识爆炸，过去的五十年所累积的知识是一个这样子的曲线，多得不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的道德的标准是不是照着知识的曲线这么样走的？如果那个人说道德是与知识成比例的话，那我们应该看见一个道德也增加的曲线才对。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我们道德的曲线是这样，我不愿意举很多的例子，我再画一个曲线给你们看。有人说物质的生活的增加可以改善人的道德的标准。好，我们拿美国做比喻，美国的物质生活最高，对不对？最有钱，至少到目前为止还这样，过去以后几年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美国的物质生活很高，那高的国家的道德水准应该高，所以他那里的这个道德水准应该在这里。我告诉你，才不是那么回事呢。那你们说韩先生你硬盖，他们说你们说我乱盖，我告诉你才不是。我讲两个实际的例子给你们听。你在美国坐公共汽车的话，他公共汽车上有个牌子，他说请你们预备零钱，3毛5分钱，你丢在那个票箱子里面，只准丢零钱。意思就是说司机不找钱。为什么司机不找钱？十年以前我在美国，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你给他1块钱，他找你6毛5，那个时候找7毛5，2毛5分钱就够了。现在他写明一个牌子， 司机不带钱，什么意思？怕抢，他怕你抢。因为在美国的治安的程度比起我们台湾差劲多了，我们台湾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我告诉你们，真的是这一点，你们要感谢神，也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我们的领袖。在美国坐计程车，计程车上面有这样子的字：本计程车拥有保险箱一台，司机没有钥匙。司机没有钥匙，你知道什么意思？怕抢。美国的道德标准是这样。我告诉你，在美国，在纽约城，在任何一个大城，芝加哥、费城，你说好了，晚上你们千万不要出去，包括你们在内。这是真的。我们台湾，你再晚，你放胆的走，安全得很，安全得很。有人以为物质的文明可以解决罪的问题，骗人的。教育和知识可以解决的罪的问题，我告诉你，事实摆在这里，不是真的。什么是福音？福音是说我们人有罪，照着神的标准有罪，罪的工价是死，自己解决不了已经犯的罪的问题，神预备了一个办法替我们解决以前的罪的问题。第二，福音说我们这个罪的罪性，这个性格，这个天性，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胜过。什么是福音？福音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可以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过一个胜过那个罪性的那样子的生活，这个是福音。我每一次讲福音的时候，我知道这样子讲这个道理是很简单，这个道理讲起来，福音就是这样，很简单嘛，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只要这样相信，我的罪就得赦免，我只要请耶稣到我的心里做王做主，我就可以得着他的力量，得着他的生命。但是福音这个故事，福音这个真理，有的时候太高高在上，道理是懂的，但是和我好像没有关系。一直到有一天，我所认识的一个教会的长老，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他家里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他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了以后，哦，从那个时候起，这个福音对于我来讲就不再只是一个学问一个知识，而变成有血有肉的，我可以感觉得到那个对我非常切身的一件事情。所以剩下来的十五分钟不到一点，我要把那个长老，我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所遭遇的一件很有趣的故事讲给各位同学听。我相信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你对于什么是基督教的福音你一定懂。你如果听完了以后还不懂，你千万不要走，因为到时候在审判的台前你赖不了我，因为我尽我的本分把福音讲给你听，我相信你应该听得懂。如果你听懂了以后你不信，那是你的责任，我不管。好，我讲那个故事给你们听，那个故事帮助我了解福音这一件事情。在不多几年以前，我在国外一个医学院里面教书，那个医学院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长老，我们在一个城里面，所以我们很熟，所以他家里的事情他常常讲给我们听，我们都知道。那个长老讲他家里有几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大概在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就发现这个孩子有个坏习惯，常常喜欢顺手牵羊拿一点东西。那这个小孩子偶然会发生这种事情的，你我大概也发生过。有一天他们的一家人出去参加一个礼拜的夏令营，夏令营完了以后，这全家人就开车回家，回到家里以后发现在汽车里面有一样小孩子玩的玩具是像这个样的，我看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玩具像这个样的。他说你要是会甩那个东西的话，你甩出去了以后他还可以打个圈自己回来，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那么一个玩具。他们开车回到家里发现车子里多了那么一个玩具，不是他们自己的，所以妈妈就问了孩子们，这个东西是谁拿来的。这几个孩子们互相对望，妈妈说是不是你拿的，不是，是不是你拿的，不是，是不是你拿的，不是，大家都说不是。妈妈说不可能是爸爸拿的，也不可能是妈妈拿的，也不可能是别人丢到我们车子里面来的，你们几个孩子老老实实讲是谁拿的。
后来根本不需要问，他们家里那一个孩子在这一方面老是有一点点的缺陷，所以母亲就盯着他问孩子到底是不是你拿的。后来那个孩子赖不掉了，妈妈对不起，是我拿的。妈妈说是你拿的，为什么你还要撒谎呢？你就说是你拿的，你这个是犯了一个错还加上一个错，跟尼克森一样，你知道吗？妈妈就告诉爸爸这个东西是那个孩子拿的。爸爸说为什么他第一次还不承认呢？所以这个孩子有好几件事情不对了。第一，他贪心；第二，他偷窃，当然这个包括自私在里面，还加上一个不诚实，骗人。爸爸说孩子你错了没有？孩子说错了。爸爸说该不该打？孩子说该打。那这个爸爸讲给我们听，他家里打孩子有两种的处罚的方法。第一种啊，是象征性的处罚，那就是用我们台湾的那种海绵底的拖鞋，那种塑胶海绵底的拖鞋打屁股。那个海绵底的拖鞋打屁股，响是响，不疼。我试过，我拿那个拖鞋底打的手是不痛，响是可以打得很响。所以那个爸爸讲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道理。他就告诉那个孩子，你第一次犯这个，爸爸要打你。所以当着另外几个孩子的面，这个爸爸就打这个孩子，用那个海绵底的拖鞋很用劲的打，很响，但是不痛。他告诉孩子，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孩子说我知道。爸爸说你以后不能再犯，因为你再犯的话第二次罚比这个重。好，那个孩子答应爸爸妈妈说我以后不犯，所以第一次是用这种象征性的罚了。过了几个礼拜，也许是几个月，有一天这个孩子的口袋里面，那个时候那个孩子据说是读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在国外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啊，通常他们不需要带零钱的，学校里面有那种什么营养午餐呢、免费午餐呢，所以他们早晨去，中午在学校里头吃一点东西，两点钟就回到家了，所以他身上不带钱的。有一天这个孩子的口袋里头，母亲发现有一个2毛5分的硬币，相当于大概台币10块钱。他妈妈一看孩子口袋里有一个2毛5分的硬币，就问这个孩子，孩子你这个钱哪儿来的？这个孩子啊，头脑聪明得很，眼睛一眨，妈妈那个钱我捡来的，撒谎脸不变色。妈妈说孩子你的钱哪里捡来的？他说我的钱房间里捡来的。妈妈说孩子你哪个房间捡来的？他说在我和哥哥的卧房里捡来的。妈妈说你在你哥哥和你的卧房什么地方捡来的？他说在那个墙角捡来的。妈妈说你什么时候捡来的？他说今天捡来的。妈妈说孩子你又说谎了。妈妈说今天你的房间里我不仅仅是打扫过，所有的地毯墙角我都用抽尘机抽过，根本不可能有那个钱，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这2毛5分钱哪来的。这个时候孩子知道西洋景被揭穿，只好照实说来。他说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捡来的，是礼拜天的时候你给我去参加主日学奉献的2毛5分钱，我奉献了，我放到盘子里了，主日学完了以后我又去拿回来了。他母亲听了以后很气，说孩子你这个毛病不仅仅是和以前犯的那个毛病一样，而且比那个还厉害。你贪心，你不诚实，你偷窃，你自私，而且你偷到神的家里面去了，偷到教会里面，好厉害。所以母亲一说这句话，母亲很气。等到爸爸一回家把这个事情讲给爸爸听，爸爸也气，因为爸爸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长老，很受人尊敬的，他不希望他的孩子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爸爸很气的时候，那个爸爸讲给我们听，他是脾气很大，气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唇，会说一些气头上的话。那一天他气的时候说，孩子你知道不知道你错了？孩子说爸爸对不起我错了。爸爸说该挨打，孩子说该挨打。爸爸说这次要用皮鞋底打屁股，这是他们家法的严重的一部分，皮鞋底是又响又疼，所以告诉孩子你趴那不准动，因为动的话怕打着骨头，打屁股不要紧，所以趴在那儿打屁股。这个时候父亲一边打他，因为气，所以一边打他就一边说话。从那个时候起，他说以后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少说话，因为你管不住你自己。他说了些什么话呢？他说孩子你这次错的实在不应该，你实在是丢了爸爸妈妈的人，也丢了你的人，你又贪心又不诚实又什么什么什么，一边打说，孩子你这个是第二次犯了，若是你下一次再犯这样子的毛病，我罚的比这个还要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 他说你下一次再犯，我要拿棒球棍子打你。他一说了以后，他很后悔，他说我这个爸爸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他说我怎么可能用棒球棍子罚我的孩子。那个长老说，他一向是这样子一个爸爸，他答应孩子的事情他一定做到，这句话一说了收不回来。他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常常祷告神啊，帮助我这个儿子千万不要再犯这个毛病。相安无事几个月，有一天这个爸爸放学，爸爸从学校回家，回到家里去，回到家里去以后，妈妈就说了，爸爸今天你从学校回来，你也不要给我讲学校里的事，我也不要给你讲家里面的事，我们先吃饭，吃了饭再谈。那这种事情通常爸爸就晓得家里面一定有什么 surprise， 懂吗？有那种很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 surprise。 所以爸爸就想，好，我不讲你学校的事情听，你也不要讲我家里的事情，先吃饭就先吃饭。所以大家就很安静的先吃饭，爸爸心里面在那里等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有一些惊奇的事情要发生了。饭一吃完，妈妈开口了，这一句话一说出来，爸爸知道了这个 surprise 不妙。妈妈说，爸爸妈妈她用孩子的口气叫爸爸，她怎么说呢？她说，爸爸，我这个妈妈做得很失败，你听得懂吗？她那么一讲，这个爸爸马上就悟过来了，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就说，妈妈，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说你失败，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妈妈，你是一个贤妻，你是一个良母，你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这个母亲坐在桌子上面流眼泪，他就说这件事情。他说，你那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他昨天放学回家2点多钟，美国这个小学生舒服极了，2点多钟就放学，没有功课要做，书本都留在学校的。那个孩子回到家里，和邻居的一些美国孩子们在后院子里头打棒球，打的是那个小橡皮球，不是那种硬式的，是软的橡皮球。他说他们几个孩子打棒球嘛，当然有的时候一打了一个很远的全垒打嘛，这个球打了几个院子以外，他们再去找不到了。昨天他们打棒球打了一个全垒打不见了，全垒打不见了以后呢，那个外国的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出了一个主意，说某某某啊，他说球不见了，我们呢怎么继续玩呢？这样子，我们一起啊到那个拐角的商店去，你某某某啊，你跑到那个老板娘的跟前，你就这样子动一动就行了。那我呢就到那里去顺手牵羊拿个球。这个中国孩子听到这个简单嘛，这个晃荡晃荡有什么关系，他就去了。你想想看，一个东方的孩子，如果你看见一个美国的孩子，你恐怕也很受他注意，对不对？尤其是他打了半天的棒球，打得全身汗啊脏的，这种泥巴这样子的，脏兮兮的，蛮有趣的。所以这东方的孩子跑到那个美国的老板娘跟前，他就这样晃荡晃荡晃荡。我想那个老板娘一定是盯着看，哎，这个胖娃娃今天来干什么。这个时候他没有注意嘛，那个美国孩子呢就拎着一个球就出去了。所以他们昨天很成功的牵羊了一只球。他说，你的孩子今天打棒球又打了一个全垒打，打了全垒打，那个美国孩子又说话了，说某某某，昨天那个很好吧。他说今天这样子，昨天你这样晃荡晃荡，今天我去晃荡晃荡，你去拿球。这个中国孩子听听很有道理，很公平，昨天我晃荡你拿球，今天你晃荡我拿球，所以他觉得很有理，他去了。这个美国孩子跑到老板娘跟前晃荡，我想那个老板娘一定想，你有什么好晃荡的，我看着你长大的，不是吗？他一定都注意那个东方的孩子啊，胖多多的，脏兮兮的，昨天在这里晃荡，今天在那里晃荡，还眼睛这个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国的孩子一个手拿个小皮球往口袋里一揣，正要出去的时候，这个老板娘知道了，走过来一把把他抓住。你一个中国人在我的商店里偷东西，跟我回家，把他带到家里告诉妈妈。妈妈一看见这件事情，不晓得怎么办是好。她说，孩子我不管，等爸爸回来我讲给爸爸听。所以吃过饭以后，她把这个事情一讲，那个爸爸简直气得在桌上发跳，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在吃饭以前讲给我听？妈妈说，我知道我讲了你连饭都吃不下。这个妈妈很爱很爱爸爸，爸爸说，我这顿饭还不是白吃了，对不对？气都气死了，这吃下去不能消化的。
没有办法，这个父亲只好带着这个孩子立刻到那个商店去向那个老板娘认罪道歉。这个孩子给老板娘说，对不起，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请你饶恕我，我的父亲来替我赔偿。那个老板娘说，好，赔偿了以后你们这个孩子不准到我们商店来，除非你爸爸妈妈陪他，否则我不准他进来。这已经算是客气的了。这个爸爸把这个孩子带回家，那一边的问题解决了。回到家以后，爸爸坐在客厅里就唉声叹气，因为他几个月以前说过一句话，孩子，你再犯这个毛病，我罚得比这个还要重，我要拿棒球棍子打你。他坐在那里想怎么收这个场。家里的另外几个孩子知道暴风雨要来了，都躲在地下室。这个时候父亲坐在客厅里，母亲带着那个犯错的孩子在楼上那个孩子的卧房里。母亲就说，孩子，你犯错了，知道不知道？孩子说，妈妈，我知道。孩子就给妈妈说，妈妈，你能不能替我请爸爸这一次改用皮鞋抵打？妈妈说，你知道爸爸的脾气，他不会改的。所以两个人，母子两个人在楼上那个卧房里想不出办法。过了一会儿，这个母亲想出一个办法，她跟那个孩子怎么说呢？她说，孩子，如果你答应妈妈，你努力以后不再犯错，妈妈替你解决问题。这个时候那个六七岁的孩子，他只要听到妈妈愿意给他解决问题，他什么都愿意说。他说，妈妈，我答应你，我以后不再犯错，请你帮助我解决问题。妈妈说，好，你答应妈妈，妈妈带你下去。母子两个人下来到客厅，这个母亲带着孩子就到了父亲的面前。母亲就说，爸爸，今天这个孩子犯错犯得很不应该，他应该受很重的责备，像你所说的一样。他说，今天妈妈为了爱孩子的缘故，妈妈替孩子受今天的刑罚。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就进到厨房里去，他拿出来一个我们台湾运去的一个舀饭的木头的勺，像这个样的一个木头的舀勺，没有那么粗，但是比这个大拇手指的要粗，也差不多有那么粗，有那么长。他拿出来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交给爸爸，他说，爸爸，请你用这个打妈妈，因为今天妈妈是甘心情愿为儿子受罚。所以他把他的手放在爸爸的左手，他把这个木棍子放在爸爸的右手，他说，爸爸，求你打妈妈，用劲的打，像你应该罚孩子一样。这个长老讲这个故事给我们听的时候，他说，我的右手拿着那个木勺，我左手握住我妻子的手，他说，我打不下去。他说，后来我给我的孩子怎么说呢？他说，孩子，你错了，知道不知道？孩子说，爸爸，我知道。爸爸说，你该受很重的罚，知道不知道？孩子说，爸爸，我知道。爸爸说，今天妈妈要替你受罚，现在爸爸舍不得打妈妈，所以今天爸爸替你受罚。这个爸爸讲到这里以后，他就把妈妈的手推开，他就把他自己的左手伸出来，他说，我就举起那一个木头的棍子，我就用劲打我自己的左手。他说，我打得用劲到一个程度，我的左手被打得皮下淤血，我的左手被打得肿了起来，打到后来我这根棍子被我打断了，在这个中间被我打断了。两天以后，他说，我的这个手还是肿的，还是麻的。他说，两天以后，我那个孩子放学回家，我把我这个手伸给他看，我说，孩子，你知道不知道爸爸这个手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孩子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Daddy, I know because you loved me。 他说，爸爸，我知道，他说，这个是因为你爱我的缘故。那一个长老说，在他的家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他从那个时候就懂什么叫做福音，从那个时候他就懂什么叫做钉十字架，从那个时候他就懂什么叫做代赎的那个责任。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说，我再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想到他是为我受那个刑罚。他说，我再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到神是为了爱我做那样子的牺牲。所以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长老说，福音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学的知识，福音对于我是非常的切身，非常的逼真。我听了那个故事以后，福音对于我也不再只是一个故事，也不再只是一个知识。我知道神爱我，神爱世人，甚至于将耶稣赐给我们，
叫他为我钉十字架。